们今天一起的来祷告好不好？请大家安静下来，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今天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这样的一天是你所定下的一天。主，我们要这一天的时候要歌颂赞美你，要敬拜你。主啊，因为你要我们敬拜你，主啊，我们不能不敬拜你。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了多么大的神事情，是多么大的神迹启示。主啊，我们回想起我们过去的日子，主啊，我们有 说不出来的感恩和赞美。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好叫我们更深的明白了解你的话语，看到你永恒的大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丰富的生命。我们也纪念不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有伤心难过的，主啊，求你就安慰他们，有眼里我们的，主啊，我们纪念着他们，怀念着他们，希望你用渺小的声音向他们心里面说话。主啊，带领他们回到你的羊群当中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这样的祷告，把早堂还有等一下中午的德语还有第二堂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亲自用行在我们中间，好叫我们的心可以软化，可以明白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这里一起的分享神的话语。大家有没有看周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我看现在还在很多人在看哈，所以认识新生命啊，新生命是从这一句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基督徒这句话或者基督里面的人是有用八个字可以表达，就是什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就可以表达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新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圣经新约圣经用了两个希腊文。第一个希腊文叫做 Neos， 奥地利有一个新的 党派叫做 Neos。 这个 Neos 是什么？把房子拆下来，根基还是老的哈，就是重新的盖了一个房子，这个、叫做新的哈，这个叫做 Neos。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Kios， Kios 是什么？就是重新的人，根基都是新的。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这句话你就是新造的人。他用的这个新这个字呢，就是重新以前没有的根基，重新有过新的根基。我们上次在七月底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洗礼归在主的名下，时常我们在教会里面说，你们洗礼以后你们是属灵的婴孩啊，还是开始是吗？是什么样的开始呢？就是新生命的开始。这个新生命要建立在这种新的盖的这个新房子的根基上面，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建立在那一边。当我们的生命建立在那一边的时候，我们就有从自以为中心这个重点转移到以神为中心啊。这个转移本来以前是我的老我的，现在就变成上帝了。所以我们祈求的时候，以前祈求自己的利益，后来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求上帝的利益。这也就在那个马太福音说的，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的。所以我们的眼光也要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事情，不要一次用自己属世的眼光来看事情，也要有一些的改变。所以心里面关心的事情呢，不只是关心我们每天生活的微小的这些事情，也要关心天国的事情。因为神把这个天国要传遍天下的事大的事工交托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也要为这个事情的祷告。所以我们根基要改变啊，要转到新生命那边去。我们的思想要改变，我们的行为要改变，我们的祷告也要改变。这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基督徒不可能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分别的，一定要有分别。因为这个新生命，如果你有神的生命，活不出神的孩子来，这是 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没有神的生命的人，能够活出神的孩子的样子，也是 不可能的事，是吗？所以我们既然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根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应当成为耶稣基督的孩子。 我们现在来看一段经文，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以弗所书，请大家打开第一章15-20节，请大家打开，一起的找到后一起的来读。来，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人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的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并知道我们信人选的到达所有这样照着他的信徒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实在是我的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到20节为止，说这个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牢里面，在罗马被关起来的时候，那主后61年的时候，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写了4本书。以弗所书有可能是他的最后的一本书。这四本书有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还有一个私人的书信叫做腓利门书啊。所以呢，这个书信呢是保罗写的。当他以弗所是他亲自第三次旅行的时候，他住在那里3年，建立起这个教会来。所以当他听到以弗所那边有很多新的信徒信了耶稣以后，他就开始写这封信啊，他就为他们祷告，这个是其中一个祷告，他就为他们祷告。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以弗所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本书，他要信徒看到那永恒的神，扩大他们信心的属灵的眼光。信徒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眼光非常的狭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只是求世上的一些的事情。保罗跟他们说，不是的，你们要扩充你们信徒属灵的眼光，使你们更加的了解神对你们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在里面，就是将来的永恒的，你可以得到永恒的基业，你可以跟耶稣在一起的，你可以得个盼望，是永远的盼望啊！所以你也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永恒的能力在你们身上，你们可以向他得着的。所以这个计划是一个永恒性的，但是这些东西的成就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成就的。所以是他们能够真正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真正的享受到在基督里面的丰盛。我想我们这些丰盛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其实都可以活出来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或者21世纪的或者世界末日的基督徒，我们坐在很多时候虽然信了耶稣，心里面还没有好像感受不到这种与神同在的那一种的福气。很多时候我们在忧虑的当中，在忧伤的当中啊，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盼望是一个永恒的盼望，他给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这世上的都是暂时的。所以圣经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其实跟随是很简单的两个事。你跟随导游去旅行的时候，你只是跟随是吗？你不用做什么，什么时候吃饭啊，什么时候进门票啊，什么时候从那里有找厕所啊，这些根本都不是你们的事。导游拿出一个你跟着就是了是吗？不管他走到哪里，我们就是跟随他，就是跟随，其实一个很轻松的事。耶稣要我们跟随他，也是带着这种跟随的心情去跟随耶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跟随的当中怎么样？怀疑这个导游啊，也是想要自己按照自己的计划来进行，这样子的会产生很多麻烦，也带给自己很多痛苦。所以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很多时候怎么样？或者不相信耶稣会带领我们，或者是我们这个自我，我要看一些东西是导游不让我看的，或者他给我只是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想要3个小时的时间， 就按照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方式来走一些的道路啊。所以这样子不是你自己会伤心，神也会伤心，导游也会伤心，是吗？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被神管教的时候，管教的人也是伤心，被管教的人也会伤心。假如不管教的话，世界上会有更多的人会伤心。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被管教的，是吗？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应当管教的。虽然管教的人他会痛心，被管教的人会痛心，但是你如果不管教的话，会造成世界上更多的人的痛苦。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本圣经啊！我觉得这里的所圣经所教导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保罗听到腓立那个以弗所教会信了耶稣以后，十五节他就这样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主耶稣亲，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了主耶稣，亲爱的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什么？保罗求的是什么？你看。”第十节，保罗叫他们求什么？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耶稣。信了耶稣以后还要求什么？信了耶稣已经天国的护照拿到了，是吗？以后死了就直接到天国了？不是的，保罗非常关心，他要他们扩充他们 信仰的这种的智慧，所以他就为他们祈求。信耶稣不是迷信，信耶稣是要有智慧的。这个智慧什么？得着智慧的人来跟随耶稣，跟随耶稣也要有智慧的。凡事是不是遵从圣灵的指导，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啊？这种智慧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智慧，应当去寻求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维也纳华人教会还是很幼稚的地步，在属灵的智慧上非常的缺乏，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在这方面祈求。因为这个智慧是处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都用得着的。这个智慧是一个非常宝贝的智慧，所以保罗就向他们祈求，是上帝给我们。因为以弗所书也说，不要像以为的人，当像智慧的人。甚至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叫他们，叫我们要有什么？要有智慧，灵巧像蛇，还有什么？顺良像鸽子一样，都要智慧的。但是我们世人寻找智慧，怎么样增加我们的智慧？我们是读书，是吗？还是中国人是什么补脑的东西，是吗？吃一些药来补脑。最近我看欧洲人是吗？用电脑。把一个塑胶的盖在头上，扩充那个脑的神经线，是不是人家更加的聪明？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和知识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以色列人流亡在世界上那么多年，差不多2000多年，他们亡国，他们母亲从小的时候就教导小孩子，你们以后逃难的时候要带什么东西走？中国人说黄金，啊，是吧？这是最可靠的。但是这个母亲不会这样子告诉他们。他说：“小孩子，你只要带着智慧走，你有那里有智慧，那里就有金钱。”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教导。你有智慧的时候，你有从上帝那里得到智慧的时候，你就什么？活得到处你都能够生存下去。智慧是什么？我曾经问过很多的博士啊，什么叫做智慧？圣经里面的智慧是什么东西？这两个字要怎么解释？智慧就是智慧啊，大家都知道智慧嘛。圣经里面的解释是佳美生活的艺术啊，美好生活的一种艺术，佳美生活的艺术，这就是智慧。你们得着智慧就是什么？可以造成佳美生活的一种艺术啊！当然，这是指向我们怎么样脱离罪恶，怎么样脱离死亡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智慧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我们现在来看雅各书3:17-18，雅各书三章十七十八节，我们一起的来念。 对，没有人，世人和平，世有和平所栽的种有异果。这个智慧这里讲到是建立在爱心和诚实上面的，这个智慧里面不包括私人的私心在里面，或是私人个人的利益在里面，所以好叫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行事为人可以对得起主耶稣基督。在旧约到新约里面，属灵的智慧是不可少的，特别在建立教会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智慧。如果你用属世的智慧来建立教会的话，这教会建立起来的就是一个社团的样式。很多时候教会的问题出现就是因为缺乏属灵的智慧，这些智慧只有借着祷告降服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多多的读经才能够得到的。我们亲近天父的时候，就会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了解他，也就是更深的明白他的智慧。第二，启示的灵，保罗所祈求的就是启示的灵。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一句话是神所呼吸出来的，口里面出的一口气。亚当被创造的时候用泥土造的，神用怎么样口里面的一口气吐在亚当的身上，成为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明白这个意思哈？就是灵，就是什么，这个生命就是耶稣自己的生命，也是永恒的生命。他要把这个生命就是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借着先知把它写下来，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能明白不能了解的，很多的奥秘若不靠着圣灵的启示的话是没有人可以明白的。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上帝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只有神借着我们，所以我们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在其中的含义，这个奥秘才能够显露出来。因为什么？有两句很宝贵的话，因为圣灵参透万事，所以我们就需要圣灵来看圣经的时候，需要圣灵来参透万事。第二个原因是什么？除了上帝的灵以外，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上帝的事情。这是上帝的经验。为什么那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是鼓励人家看圣经、读圣经，是吗？但是这个圣灵在心里面的工作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所忽略的一面，甚至很多人不敢谈圣灵的事情，接着谈了以后好像有一点怕怕的样子。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圣灵的灵、启示的灵和智慧的灵有什么不同？智慧的人是人的头脑思想经过圣灵的感动以后而产生出来的一些思想，这些思想是超过一般普通人的，这个叫做智慧的灵。但是启示的灵呢？启示的灵就不一样了，超过头脑的思想，就圣灵直接在执行的，圣灵自己亲自按照自己的意思才而行的。所以圣灵的启示的灵很多时候跟我们所想的会有冲突的，或是跟我们的思想有分别的，但是呢，他是告诉我们要按照他的意思来行，但是我们要不要顺服是我们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将那诗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信徒，使他们真正的可以认识明白神。智慧的人一般是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启示的人是一般用在属灵方面，我们的灵命的造就方面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所以这两个你是同一个管道，不可分开的，好像读经祷告也是不可分开的。我们从神那边得到了神的启示，从圣经里面得到知识，然后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就可以用智慧的灵 来沟通。第十八节的时候他怎么样说，一起来念来。十八节，是十八节，对不起哈，是第十八节哈，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他祈求他们不只是智慧的人、启示的人来认识耶稣，他还求他们开窍他们的心窍，开窍他们的心窍。为什么要求神照亮他们的心眼？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还有提到，我们看以弗所书那边告诉我们，四章十八节，来，我们一起的来念，来，他们心地分爱，以弗所人所生命割绝了，都与自己属结与心里刚硬。OK。提多书也一起的来念，来。凡物都是洁净的，在污秽的人不然都什么都是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这里说到我们的心犯罪以后，我们的心是污秽，我们的心是昏昧了，昏昧是黑暗了，是吗？我们的心就出问题了。这里告诉我连良心都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的良心是没有标准的，不要100%靠你的良心，良心很多是不可靠的。小偷跑到老人家那边抢了他的东西，把老人家打了2巴掌，走的时候另一个问他，你为什么打他？这我很有良心啊，我没有把他杀死，是吗？他有他的道理，是吗？我很有良心，我没有把他杀死。如果你真的有良心的话，你不会去偷老人家的东西，是吗？但是他说我很有良心，所以良心的标准是 不准的，除非良心被圣灵感动。在罗马书保罗说的9章1节的时候，我的良心被圣灵掌管的时候，那时候的良心才是一个正确的良心，有圣灵掌管的时候。在还没有圣灵掌管的时候，良心是污秽的，天地是黑暗的，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怎么样，这个生命没有办法连接起来，因为我们是心怎么犯了罪，这个心就出了问题。怪不得耶稣来到世上，光到了世界，是吧？黑暗不接受光，什么黑暗？我们的灵良心黑暗了，是吗？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就怎么样？光在世上，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光。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进圣经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譬如说是诗篇那边说，你的话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都是光。神的话是光，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几个人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一句话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体会到这样，神的话一打开好像亮光一样就发出在你们心里面，照耀着我们。你有这种经历吗？说实话，有没有几个人可以说，我有这个经历？我们的灵命的程度，这个东西为什么没有这种经历呢？我们虽然活在这个光中但是我们怎么样看不到光，因为我们的心是黑暗的、肮脏的，心窍还没有打开。当然这是一个过程而已当有一天你的灵命成长，祷告到一个地步了，上帝会开窍我们的心门的，这是上帝要在我们心里一定要成就的这个事。好像一个瞎了眼睛的人手上拿着灯，他会不会走错路啊？瞎了眼睛的人手上拿着灯在走路，会不会走错路？一定会走错路的，100%会走错路的，因为这个光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功效的，对他来讲黑暗跟光明都是一样，是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基督的生命就是这样有圣经在手上，但是我们还是一个瞎了眼睛的人一样的。虽然知道圣经的教导，但不能发挥圣经的作用，那个功能没有办法发出来。有光，但是不能使人看到这个光，因为没有圣灵在那里开窍我们的心，所以只懂得圣经和神学的知识不能救人家的。因为唯有到耶稣那里来，圣灵在人心里面动工的时候，救恩才能够成就的。法利赛的很会读圣经的人，天天读圣经的人，从小就读圣经的人，但是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得救的？耶稣时常太来责备他们， 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这样子指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给我做见证的是这本圣经。圣经告诉犹太人，耶稣就是世人的救主，但是他们不肯到耶稣那里来得生命。得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生命的。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得到圣经。是的，我们离开了圣经的真理，我们就不能明白救恩。但是我们离开了圣灵，我们就不能明白圣经的真理。明白我的意思吗？离开了圣经的真理，我们不能明白救恩。但是我们离开了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不能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真理，圣经的真理和圣灵是不能分开的，唯有圣灵动工，人才能够明白神所漠视的真理。所以我们都要陪神光照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有些人信主之后啊，觉得什么样圣灵光照这个事情呢，好像没有被圣灵光照。为什么我信主那么久还是这样子，看圣经也没有，就想睡觉，圣经一打开就想睡觉啊，这种的感觉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我们也曾经有这种经历过的。就是因为怎么样，我们的心还没有完全的归属耶稣，我们的心里面还很刚硬，不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的罪还存留在那里，没有完全的得到赦免。当我们越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前的时候，神就越多的得着我们，我们也就越多的得着了上帝，平安和喜乐就会越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这一个，为什么得不到平安和喜乐？当我们越降服自己的时候，神就越多的得着我们，我们也越多的得着了上帝，越明白上帝，越多的了解，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平安和喜乐的心会涌流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内心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宝贵。所以在路加福音24:45说，对不起，路加福音24:45说，凯文，请您帮我那个凯文。路加福音24:45说，一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里讲到耶稣复活以后，有两个人从去那个以马忤斯的路上，后来耶稣与他们同在啊，他们就讲到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啊，但是他们不懂这些事情，但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怎么样明白圣经。就要圣经一年的耶稣让他们看到以后可以明白，不开心窍的话，心就得不到明白，不能够明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所以保罗也知道，所以他说如果我们灭亡的话，就是蒙福音的蒙蔽，就是那些蒙蔽在那些心里刚硬的人。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求主祷告的时候，多多的让主进入他们的心里面，做他们生命的主，这是很重要的，让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动工，这才是一个很宝贵的。 OK， 我们现在倒回了以弗所书，保罗所服侍的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当初是一个商业的城市，商业的城市就是很多商人住在那边的地方，所以也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城市。所以当初很多的人信了耶稣以后，这些商人啊，做生意的人的观念就是有希腊这些的成功观念，做生意的人当然一定要追求的就是成功嘛，所以他们把这个成功的观念带进了教会里面，那教会就成为了什么商业化的教会。我想今天世界的很多的教会也成为了商业化的教会。什么叫做商业化的教会？就是教会好像一个公司一样的，要赚钱，要赚钱嘛，就要 找客人顾客啊。我们教会嘛，要教会要钱嘛，要奉献嘛，哎，找一些人进来啊，就成为了这一类的。 就是深受不喜悦的这种。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拯救灵魂的，这是一个大的目标，不可以改变的。是教会确实是需要虔诚，虔诚也不是什么坏的东西，但是你我们的目的不能改变，我们是要传福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在使徒行传三章六节的时候，彼得跟约翰要去祷告的时候，在路上有一个瘸腿的人向他要钱，彼得跟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结果彼得就扶起他，他就起来，就开始跳舞唱歌了。今天的教会金银都有了，但是拯救福音的大能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怎么进入的这个入世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也是末世所存在的教会，很多教会被变成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警醒啊，要数错这一点圣经的教导，我们不可能忘记的。那成功的思想是什么？什么东西叫成功？到底什么叫做成功？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工作没有改变，我们的事业没有改变，但我们的思想要有改变，这个是教会啊。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就是什么，充满着血说，每个人都解经得很清楚，但是所缺乏的什么，一颗金钱的心，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来敬畏神，缺乏一颗金钱的心，是我们现代的教会非常需要的，带出一颗金钱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讨主喜悦的事，这也是蒙福的唯一条道路。你很会解释圣经没有用的，如果你对上帝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的话，这个不能帮助你的灵魂的。什么叫做成功？这世代的人常以成功和失败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时常看这个成功和失败来衡量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价值。他们以自己的成就来定下自己生命的价值观。人看人是看外貌的，人的价值在乎人有多少的东西，是吗？这是一般普通的人就这样看，这不是基督的价值观，这是世人的价值观。我说基督徒也并 不应当有这种的价值观。听说我在台湾的听说有我一个朋友在台湾，他当兵的时候，他在那个成功岭哈那边拍了一个照片哈，成功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往这个成功的山上去爬，向着这个成功岭的努力在那里向上爬。留在山下面的都是失败的人，能到达山顶上的都是成功的人，而大多数的人都挤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从年轻的到年老的，汗流满面，天天在那里挣扎。有一少部分的人已经放弃了，留在山底下，他们的灰心、失望、志气也消沉了，他们要靠政府的社会的福利来过日子。但是有一些的人爬到山顶上了，他们凭着自己的勤劳、运气、人际关系，还有自己的聪明智慧，终于得到了这个名义、地位。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人与人之间在那里斗争的当中，你要往先的斗争当中，这里只能够以自我为中心才能够进行。如果你以别人为中心的话，你永远爬不上去的。所以在这种过程的当中的时候，在挣扎当中的精神压力那么大的时候，感情麻木掉了，人际关系受到很大的破坏，失去了喜乐的心。所以能在山上成功的山岭上面欣赏那一种的好的风光的时间不多。为什么不多呢？过不多久别人要爬上去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要别人爬到你的头上。但是这个成功岭的这个上面，你不多久的时候一不小心滑倒下去的时候，别人这个位置又要让给别人了，是吗？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东西？你又滑下去了，最后的时候嘛， 圣经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对，圣经告诉我们，有的还要加给他，是吗？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拿走。换一句话，我们必须要努力往前走。这是圣经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的，能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造就别人，来这是满足上帝心意的，也是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之一。但是有罪的人类把成功看成是一种虚浮的荣耀，好像一朵云彩在山上，我要爬上去把这个云彩抓下来一样的。当你爬到山顶上去抓的时候，你抓到的不是云彩，你抓不到云彩，这是一个空的东西而已。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东西，所以你爬上去的，你抓到的只是一种云彩而已。所以为了贪图这个虚浮的荣耀，把一心想自己拥有，得到更多、更大、更好的，只要对自己有利益的，都是不管别人的想法怎么样，都是要尽情去得到这个东西。圣经，我们现在回到来看圣经怎么叫做成功。当我们走进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另一个光景，圣经的真理和世界的潮流是完全的相反的。根据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的教导，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必承受土地，伟大的就是那些最懂得服侍人的，为主施赏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讨饭的拉撒路死了以后在亚伯兰的怀抱里面，财主在阴间诉苦。这些生命的本质大都是得不到一般世人的肯定的。如果我们要按照圣经的这种原则来去世界上奋斗的话，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肯定赢不过人家的。但基督肯定这些人生命的本质的价值，并宣告说天国是属于你们的。事实上，在耶稣还没有出现以前，这些门徒、这些义夫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的生命跟天国有什么关系的。他们在物质方面、灵性方面都是很贫穷的。他们看到罗马政府在那里压迫他们的国家、统治他们的国家，他们看到他们的宗教领就在那里贪污，在那里乱七八糟的在那里搞。他们看到税吏在门口收他们的税的时候拼命的压迫他们。这些义夫每天打几次鱼过日子的，有时候整个晚上都打不到鱼的。他们打来的鱼除了自己吃以外，卖出去都卖不了多少钱。所以他们面对这些对这种罪恶的社会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哀动不满。所以遇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就接纳他们，接纳他们，称他为门徒，你们这种人是有福的。耶稣肯定他们的价值，称他们为什么样，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你们这种生命就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而且天国是属于你们的。他们这样的生命投入在社会里面，奉在这种黑暗的群众里面，像盐像光一样，可以产生作用，荣耀天父，也是天父的儿女。所以耶稣也跟他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就是你们要这种是最好的，我是最喜欢的，我天国也是属于你们的。耶稣接纳包容这一群人，但他们在世上的人的眼睛看来是一群失败的人，是一群没有什么价值的人。摩西放弃埃及的财宝，跑到旷野里面40年，在一些商人的眼睛里面，或者世人的眼睛里面看怎么样，多么笨的一个人，他可以当埃及的法老啊，放弃这些跑到旷野里面，是多么笨的一个人，是吗？是一个失败的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在世人的眼里面，当初犹太人的眼里面，他也是一个失败的人，是吗？历史经过了现在2000多年，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2000多年的历史，他的故事 一直今天在流传在我们现在当中，比任何一个世界上的成功的人更加的伟大。多少人在那里想念这个故事？拿破仑这样子说过，凯撒大帝、亚历山大和他本人带着武力打天下，当他们成功的时候，千千万万的人跟随着他，但是耶稣当他们失败的时候，这些人都离开了他们。耶稣基督33年的时间，3年在巴勒斯坦那边小小的地方走来走去，没有电视转播，没有车子，他用爱来建立这个神的国土。当他死了以后，跟随他的人千千万万的，一代接一代的为他而牺牲。多少人愿意为耶稣而牺牲，愿意而摆上？这些牺牲的人不是没有读书的人，不是老公籍里面找不到工作的人，这些牺牲的人像朱牧师、魏牧师、陈虎牧师，有些是医生，有些大学教授，他们可能可放有些财富很有的，放弃一切的来跟随耶稣，为了什么？审查一下，为了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一些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这个东西显明在他们的心里面，更加的实际的显明在他们里面。多少的诗歌写到耶稣的新歌颂扬，颂主新歌，都是新歌新歌新歌，是吗？而且门徒的名字、以父的名字有谁要？今天很多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起彼得、约翰，是吗？省下了那么好的榜样给我们，就是上帝的爱吸引他们。这个爱的产生是建立在新生命里面，你信了耶稣，跟随了耶稣，追随了耶稣以后，这个生命的诞生所产生的爱的力量，使他们放弃一切来跟随了耶稣。基督徒若不肯接受失败，就不配称为天国的子民。若人若不能够照着神的教训去行的话，放弃自己、自我，被世人看为是一个失败的人的话，他就不能够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如果在苦难中的时候，失去了物质的东西的时候，还能够保持平安和喜乐的话，我们在世上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基督徒。基督徒如果是在高兴的时候得意的时候很高兴，失败的时候就不高兴，那我们的灵命还是一个属婴孩的灵命，还是属肉体的这种灵命。所以约伯这样子宣告说，约伯书1章21节，栾鹏，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这样子，约伯是受到苦难最多的一个我们一起的人念约伯记，对，约伯说什么？我侧身出于母胎，也必侧身归回，长子是耶和华，收妻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的宣告，是吗？一切都是耶和华的，我反正两边都是空的，我也要这样的回家。我们在世上的活得很舒服的生活，我们现在物质非常的丰富，这不会使我们更亲近上帝。我们活得很丰富的时候，不会使我们活得很上帝，更亲近的上帝。我们很多时候天天在听录音机，天天在听看电那个DVD 哈，看那个谁的讲道，大人物的讲道，是吗？天天在听音乐。如果这些讲道对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的话，这些讲道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这些讲道要对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些的改变，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更深的来爱耶稣。所以我们必须要效法基督，接受世人看为是失败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认识耶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他，知道这一位失败的耶稣。我们有没有认识这一位失败的耶稣？我们把耶稣看成是什么？成功荣耀的一面。我们有没有看到他失败的这一面？后来才是一个成功的一面。先有十字架，才有怎么样？十字架带来的荣耀。 我们没有经历十字架，我们就得不到这个荣耀。很多时候上帝要我们谦卑下来，谦卑不是降下你的人格，把你的人格降下来，刚好相反的，你谦卑是怎么样彰显你的荣美，彰显你人格里面的那一种的美丽。谦卑不是小看你自己，谦卑乃是一个少看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谦卑，因为怕人家欠打我们，看不起我们，是吗？我们太没有面子了，太没有人格了。因为世人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不同，耶稣基督都要谦卑下来，接受这个被人钉十字架看为失败的人，我们不需要吗？天上的全能的神，他可以做这个事情，他留下了好的榜样，我们跟随他的人要不要这样子？能不能做这样子？可能不要吗？是吗？全能的上帝他都能够做这种事。好，我们在结束的时候看一些十八到十九节，我们一起的来念，把这两节念完我们就结束了啊。十八十九节来，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到跟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这一起的能量，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的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并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荣耀是何等的浩大。三个知道，三个何等。你们有笔的话，自己的圣经的话，可以把它画下来。第一，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恩召是过去式的，我们曾经被神所恩召，这是第一点。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信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信主之后，我们成了有指望的人。这个指望是有个非常浩大的，非常何等的，用保罗用这两个字来表达，非常非常大的，没有办法表达的。在主里面的盼望是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死亡没有办法隔绝的盼望，这个盼望也是金钱买不到的盼望。我们有了这个盼望，活在这个世界上才有真正的意义，才有快乐。因为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会面对面的碰见我们的耶稣基督。在颂主新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有福的确据，颂主新歌328首里面有一首，这写这首诗歌的人是一个女人，是一个盲人，眼睛看不到的人。他在诗歌里面这样子说，满心欢喜，因为什么？天堂的荣耀显在我的心，仿佛有天使有天降临，时刻仰望，警醒的等待。他瞎了眼睛的人，他怎么看到这种？他说心里面啊，看到天堂的荣耀显在他的心里。今年我去参加了两个追思礼拜，两个都是我们很认识的人啊，也是使我心里很痛的一个人。我们去了医院里面差不多20次左右啊，每一次去的时候，医生已经宣布了他们的生命是没有希望的。OK， 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去安慰他们？要怎么样讲什么话才好？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去探访这些人？我们当然为他们祷告，求神医治他们，但是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医治他们，上帝借他们去了。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只有鼓励他们在信心方面要坚定，你们是有盼望的，你们去的地方是比这里更好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信仰带给我们的盼望是最好的。所以不要让任何一个人摇动你的这个信仰。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可以失去，但是这个盼望你们不能失去。 这是一个永恒的盼望。一旦失去了这个永恒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我们的世上的东西什么都可以失去，这个永恒的盼望何等的浩大，何等的伟大的盼望。所以我们就鼓励这些人，你们要抓住这一点。最后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是带着盼望的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信心所结果的果子盼望。第二，知道他们在信徒中 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将来的基业，神为我们基督徒所预备的一些产业是何等的丰足。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就成为了上帝的产业。所以当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在荣耀我们的天父，是吧？我们就荣耀父。但是另一方面，在彼得前书一章第四节这样子说，我们一起的来念。彼得前书一章第四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无益，不能哀惨，存留在天上的产业，天上的产业我们是可以得到的，是吧？存留在天上 的宝贵的产业，这个是没有办法失去的。我们小时候我们是父母的产业，我们也是父母的荣耀，但是我们长大以后，父母的产业是我们的产业。只要你好好的做儿女的话，父母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在世上要好好做上帝的儿女，将来他的产业是我们的产业。你知道吗？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啊。英文圣经跟德文圣经不是预备地方，我去为你们预备金嘛，预备 room 啊，这房间啊。现在你买了多少埃根东房子啊？花了多少钱啊？是永恒的吗？我们的房子是耶稣做的，他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何等这个字，何等的啊，何等的产业，是吗？为我们所预备的。可能我跟你是邻居呢，啊，是吗？所以信耶稣，我们是有指望的人，有盼望的人。耶稣爱我们就爱到底，是吗？他不会这个半途的把我们放弃掉，他已经在预备了。这位是某某人的，这位是魏牧师的，这位是朱牧师的哈，这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都写好了，等候我们进去了就是了。哇，多么伟大的产业。所以不要放弃。大卫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是以色列的君王，整个以色列国都是他统治的，他没有说以色列是我的产业，他不要这个产业。你看大卫很聪明的，很敬畏神的人，这些产业是过去有一天会失去的。我要的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哇，这一首诗歌，这一句话写出来的时候，是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 他不说啊？耶路撒冷是我的产业，以色列是我的产业。他说耶和华，他抓到的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抓这个东西？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写聪明一点啊，赶快信耶稣，是吗 ？OK。所以呢，有一个那个做生意的人哈，炒地皮的哈，现在很流行这种炒地皮的人，他就带着牧师，带他去看他的买的地哈。他说：“牧师，这一边全部是我买下来的，我要把这里所有的都盖起房子来卖掉。这边的葡萄园，我要把它拆掉，打高尔夫球球场。”所有的我都要这样子盖起来。他以为牧师会很佩服他。后来牧师怎么样？这样子指在上面，你上面有多少啊？所有的都是你的，那这边有多少啊？那才是永恒的呢。他没有，什么都没有，是吗？他以为带牧师来为他祝福祷告就是了。牧师跟他说，那边的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东西。第三个，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浩大啊！就是现在的，现在我们需要上帝的能力来得着这个产业，来实现这个盼望，必须要有能力来过这个生活。所以《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要得着这个能力，做我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是需要的是什么？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没有办法穷尽的，你怎么样向他祈都是没有完的。阿拉伯的油田有一天会干掉的，但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供应是不会缺乏的。你可以想象得到吗？我们那个土地的供应，这种泥土的供应，上帝创造了世界的供应，如果一天的粮食供应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你在超级市场买的看到的水果这些东西，如果一天上帝安息日我不工作了，他说休息一天，空气也关起来啊，阳光也关起来，上帝也要休息嘛，是吗？一休息的话完蛋了，是吗？所以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一直到如今。上帝的能力一直在供应给我们，一直在养活我们，他的爱是不变的爱，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是吗？他爱我们，我们在这个基督的新生命里面，我们要继续的站在这个根基上发芽的成长。我们要成长，我们不能不去读圣经，不祷告，好不好？多多的在这个里面一起的来成长。我也在学习成长，这么多年了，我也在拼命的学习。我知道自己的灵命很多时候很软弱，所以我们也在学习。我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的学习，让维也纳华人基督教会能够成为一盏真正明亮的灯啊，把这个新的生命可以发挥出来。到目前为止，我们维也纳华人的这种新生命的这种光啊，还没有真正的发挥得很好啊。我们一起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真的让我们在你的新生命里面能够更加的爱人，更加的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帮助我们，造就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祷告，阿门。